啊，我们基督徒的道德伦理观。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根据十诫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我们今天会来思想第八诫。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20章15节，20章15节起。不可偷盗啊。那么当我们来思想第八诫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指出今天有很多人从这个第八诫做出了很多的引申啊，引申出很多的概念，推导出很多的概念。那么首先我们要指出有一些推导，有一些引申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是人根据自己的私欲，根据自己的想法啊，去把这个第八条诫命加以发挥，加以引申啊，事实上是没有圣经根据啊。我们首先今天就是对于第八条诫命做出的一个最影响深远的一个推论，一个引申但是这种推论和引申呢又是错误的，又并没有圣经根据的。那这个推论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私人财产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可能都听说过哈，都听说过是不是啊？就好像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哈，好像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制度啊，经济制度啊，甚至包括一些法律啊，一些民法、刑法的一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呢，用另外一个词说，就是所谓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啊。这因为什么是真正不可侵犯的呢？那只有是神圣的才是不可侵犯的啊。其实不可侵犯性和神圣性是一致，什么从根本上说是不可侵犯的 untouchable， 就是完全不可以去接近，不可以去冒犯的，什么呢？那只有是神呢、啊、只有是属神的神圣的东西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今天人们根据第八条诫命做出了很多的推论哈，其中有一个推论呢是影响最深远也是最广泛传播的，就是所谓的私有财产的不可受侵犯啊，或者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这个推论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是没有圣经根据，所以不可以根据第八条诫命推出这么一个结论啊，所谓的私有财产不可受侵犯，不可以这样推啊。但是今天确实很多人这样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哈，其实从来没有什么说什么个人的财产不可以受侵犯这种概念，圣经里是找不到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常常叫人怎样跟从他，怎样跟从他呢？撇下一切跟从他，是不是？你如果你的财产不可受侵犯，你怎么撇下一切呢？你要撇下一切啊。你像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几个打鱼的兄弟，他们跟从耶稣，撇下自己的船，撇下自己的渔网啊。甚至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少年官，他也是个非常有钱的人，让那个少年官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让少年官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从上帝的眼中，从耶稣的眼中看，在他的概念中没有好像你的财产，你个人的财产是不可以被侵犯的，没，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概念。耶稣到这个税吏撒该家中吃饭，是不是？撒该很高兴呢、啊、他说凡我亏欠人的四倍的偿还，然后把他家产就是分一半出来分给人。然后耶稣有没有制止这种行为？耶稣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私人财产不可以受侵犯。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所以不可以根据不可偷盗去说什么私人财产不能受侵犯，不可偷盗就是不可偷盗。你不可以把上帝的话就是乱引申乱推导。那么谁是第一个把上帝的话乱引申乱推导呢？魔鬼。 魔鬼是怎么把上帝的话乱引申乱推导？上帝说那园子当中的树上的果子是怎样不可吃，对不对？魔鬼又加不是那个夏娃又说什么呢？不可摸。上帝有没有说不可摸呢？没有说，上帝说不可吃啊，那下边加个不可摸。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也是这样，上帝说不可偷盗就是不可偷盗，你不要把它推论出什么私有财产不可受侵犯。圣经找不到私有财产不可受侵犯这个概念，你看耶稣有没有侵犯人的私有财产呢？那么我们再看啊，旧约的律法其实有很多条告诉人，当我们在自己家的田里收割麦子的时候，田角你不要收割干净啊，你要留下来让别人过来取啊。那么自家果园这个果子掉下来了，你不要把它拾起来，你让别人来拾啊，有需要的人路过的人来拾。利未记19:9，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看，上帝说这是你的果园，这是你的这个田地，但是里面的这些庄稼呢，你不能全部把它收尽了，你要留一点。这是你的果园，这是你的果树，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果子全部收尽了，你要留一点，要给别人。是没有什么，你的财产就是你的，就完全不可以被别人触碰，不可以被别人什么所谓的侵占，没有，神没有这样说。那么23:24，圣经这样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跑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里。就是我到邻居家的葡萄园，到别人家的葡萄园，随意的吃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不要怕血糖，随便吃，但是你就不要把它装到筐里带走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你去到别人家的后院摘葡萄，别人怎么说？我的财产不可受侵犯，是不是？所谓的城堡法，是不是？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不要说跑到我果园里摘果子，门你都不能踏，踏了我有权利就怎么样怎么样你。但圣经不用这样说，圣经说你可以去到邻舍的葡萄园，随便吃别人家的葡萄，随便吃别人家的葡萄，但是你不要拿筐子带走。你进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收庄稼。就是你去到别人家的田地里面，你如果饿了，你就直接掐麦穗就可以吃，就可以吃啊。但你不要收割啊。24:19，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树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所以无论从旧约无论从新约，其实上帝一致的教导就是你的财产你要留下一部分去给穷乏人，去跟有需求的人去分享，甚至穷苦人有需求的人就可以进到你家里来吃你的葡萄，都可以，你都要许可这样做。所以就是我们还回到第八节，不可偷盗就是不可偷盗，你不要去推出什么我的财产好像是神圣的，个人财产是神圣，不要做出这样的推论。你这样的推论完全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自私啊，贪婪呐、然后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的财产是我的，我是我财产的主人。那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呢？圣经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人是他财产的主人，神是的。 所以上帝有权利这样讲，就是上帝有权利这样说，别人进到你的果园里去吃你的葡萄，你要接受。上帝如果我们说我的财产神圣不能侵犯，那上帝都没有权利这样讲，是不是？如果我的财产完全就是我的，我是我财产的主人，那谁有权利告诉我我该怎样对待我的财产呢？谁都没有权利。但是上帝就直接告诉人，你应该怎样对待你的产业，你应该怎样对待你的产业，上帝就直接告诉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上帝永远把他自己放在全地财产的主人这个地位上。上帝永远是自然，他讲这个话就表达他看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有权利这样讲，他有权利这样讲。所以今天所谓的私人财产神圣不能受侵犯这些东西，其实当这个概念的出发点就是你认为你的财产是私人的，不是私人的，你的财产是属于神的，神只是暂时放在你的手下，由你来管理，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你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管理，上帝有权利取走的，有权利剥夺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首先要指出，我们今天来思想第八戒，不可偷盗就是不可偷盗，不要去做乱隐身。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这种乱隐身已经影响的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去了，我们就把它认为是圣经的观念，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没有。那么根据这个不可偷盗啊，人们就说啊，私有财产不能受侵犯，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啊，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引申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那么进而又推出一个，那我们怎样保护，如果我们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我们怎样保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制度，我们就需要我们有一个你说政治制度也好，你说经济制度也好，你说什么也好，你说社会制度也好，哎，就是要保护我的私有财产。所以整个的制度的建设就围绕着一个我的财产不能受侵犯这个前提上去建立。其实这就是越错越远，越错越远了，这就越错越远啊。然后就说因为只有这种制度啊，才是就是保护我的私有财产的这种制度啊，无论你说它是政治经济社会什么什么啊，只有这个才是符合神的心意。其实神的心意是怎样呢？初期教会圣灵充满教会，那个时候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那个时候的人是不是说我私有财产不能受侵犯？不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使徒行传二章44-45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就是教会诞生，接下来就是个人的财产被侵犯了。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你看哇，这些人没有加入教会之前啊，他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房产，有自己的资产，有自己的田地，没有加入教会之前是这样，一加入教会又都没有了。那从不信的人，从世人来看，从旁观的人来看，就说哟，这些人的财产被侵犯了，是不是？这些人的财产被教会剥夺了，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于信的人来说呢，他们很高兴很开心，他们在一起凡物公用，然后按需分配啊，就是按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按需分配啊，不是按我们心中所要的，是按我们所需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啊。所以呢，所以你看，如果说初期教会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的一个缩影，或者一个小国家的缩影，那他们的那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保护信徒的私有财产吗？不是的，完全不是保护信徒的私有财产啊。简单的说，他们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 社会，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团体，或者说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团体，在这个国家里面，不是以人为中心，更不是以人的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第八诫我们来思想不可偷盗这条诫命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这条诫命不是给很多人可以去随意去发挥，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在旧约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制度，一个制度叫做禧年，禧年这个制度。然后呢，事实上这个禧年制度呢，其实也包括一个怎么说呢，小的一个规定，叫做安息年每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然后七个七年就是一个禧年，或者说七个七年的下一年就是一个禧年。那安息年是怎样呢？安息年就是所有人的欠债不用还了，一笔勾销，这就叫安息年七年。那你说，那个放债的人，借钱给别人的人，那他的财产不就被受侵犯了吗？是不是？但是这就是神定的，七年，所有的债务勾销。所以上帝这样定，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并不认为你的财产就是你的，上帝并不这样认为，上帝并不认为你的财产就完全是你做主你说了算，上帝并不这样认为，上帝很自然的就认为他有权利告诉你你该怎用，你该怎样去使用你的财产，你该什么时候该免除别人对你的亏欠，对你的欠债，你应该这样做，上帝自然的就这样的发出命令，这表达上帝自然的看自己是你财产的主人。所以第七年呢，所有的债务就勾销了。所以我想想，所以有些实在是还不起债的人，那怎么办？他到第七年对他来说，哇，他就安息了，然后下一年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无债一身轻，是不是？无债一身轻，重新开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如果提出要免除一些人的债，这些债压在这些人身上，可能十年、二十年、一辈子要免这些债，这个社会的声音是怎样？是同意的多，还是反对的多？反对，对不对？推行不下去。为什么觉得哇，这是我财产的主人，不公平，各种不公平？哎，没有人认为这是神的，这是神圣经的话啊。那么这是安息年然后到禧年，那就更厉害了七个七年的下一年就是禧年。禧年是怎样的呢？所有的奴隶得自由刚才是债务自由接下来就是五十年，就是人身自由有些人就是破产了，就没有办法，就把自己卖掉给人家做奴隶。但是呢，五十年得自由，得自由，他是不是一无所有出去呢？不是的，他回到他原先的产业，原先的产业全部回到他手中。这个我们要说一下，就是神吩咐摩西给以色列人分配应许之地的产业。是根据十二支派分，没有错。然后呢，有的支派人数多，有的支派人数少，那人数多的呢得的产业就多，人数少的得的产业就少。所以原则上其实就是根据人头分原则上就是根据人头分，不是根据哪个支派好像我的支派功劳大我的支派打仗比较厉害，所以得的地多，没有，就是根据你这个支派的人数给你分地。所以从根本的原则上看，其实就是按照人头分每个人都有一份产业，都有一份地，甚至连女子都考虑在内了，甚至连女子都考虑在内了。那么五十年过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生的变故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个人的财产呢就此消彼长， 有的人田地就越来越多，有些人就破产了，各种原因啊，他就破产了，他就把他的地卖掉，然后他最后就没有地了。那么到了第五十年怎么样呢？就是他就可以回到他的产业，就以前人家把他地买走的人就要给他，就全部给他，所以他又回到起初他领受应许之地产业的那个状态，还是那块地，就是就好像一个全部重新洗牌，一人又给你发一张啊。那么这个游戏呢，玩五十年，有时候你把你手里的牌全部输到我手上，你的牌没有了，你的牌都在我手上，五十年过后我要把你的牌再还给你，我们再来玩。所以在这五十年之内，你个人的创造性、竞争性、勤劳努力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因为财产还是会此消彼长，是不是？大家还是非常来玩这个游戏啊。但是五十年过后呢，所有人又可以重新开始，而且是有本钱，而且又可以有本钱重新开始。我们试想一下，这简直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了，又有经济活力，是不是？又有经济活力，五十年就其实就是一代人呐，就是一代人，又有经济活力啊，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啊，这个活力极大的激发。但是到五十年过后呢，不会形成那种啊所谓的固化，你知道吗？就把人都固化下来，不会，所有这些全部打破，大家重新再来，重新再来，然后每个人手上拿的筹码是一样的。那么下一代人他又有希望了，是不是？我父亲那一代虽然不像样，家产败光，哎，我这一代，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勤奋，我还是有本钱来重新投入到这场竞争当中。所以这简直是，这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一个体系了。我们想想，如果世界真的按这个模式去发展，这个社会既繁荣又自由，然后呢，每个人都有机会，而且是公平的机会。而且我们今天说啊，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很重要的，有些人有筹码，有些人没有筹码。你有什么机会呢？是不是？你像很多人，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年轻人要去到很好的大学，对一些人来说很难，对一些人来说很容易啊。啊，你像我们知道很著名的人物，他的智力可能就80、90，他一样的是很好的大学啊，对不对？因为他生来他就有筹码呀。所以，但是这个禧年制度有没有实施过呢？就没有实施过，这么好这就没有实施过。所以从这个禧年制度，我们就看见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像个人财产不可受侵犯这个概念，没有。五十年之后，无论你多么不情愿，你可能已经成为大地主，你把别人的地都收刮过来，五十年之后你必须要还回去，必须要吐回去，没有什么不可以受侵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第八戒哈。不第八戒不可偷盗，我们首先指出不可以根据这条诫命去推论出什么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结论，然后说这些结论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说上帝的心意，我们就回到圣经，就忠实的、诚实的按照神的教训去行事，那这个世界会非常的美好，会非常的美好。但是非常遗憾，因为人自私的罪性，人不愿意这样做，然后人又故意去扭曲上帝的话，引申上帝的话，其实就为自己的自私去披上一个伪装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偷盗的时候，其实一个大前提就是我的财产是属于神的，每个人的财产是属于神的啊。不可偷盗并不是说我的财产好像是我做主啊，我的财产不可以受侵犯，并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就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偷盗啊。偷盗呢，马丁路德说，偷盗包括一切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自己获益的每一件事情啊。这是马丁路德对偷窃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偷窃？就是使别人的利益损失，使我收获益处，这就是偷窃。那有些人说， 那有些时候有些人很坏呀，他损人不利己，是不是？他是害别人，让别人损失，他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但有些人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他这种算不算偷窃呢？其实也算偷窃，因为他享受了那个过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是不是？看到别人损失，看到别人倒霉，他很开心，他开心他也享受这个过，这就是很坏。所以那么偷盗，马丁路德说偷盗是什么呢？偷盗是世界上流行最广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贼窝。就是这个世界上今天哪一门生意最大，哪一门生意就是人们去做这门生意玩这个游戏的人最多，马丁路德的眼光就是这门生意就是偷窃，这个游戏就是偷窃。马丁路德说玩这个游戏的人做这门生意的人是最多最多的。那到底是什么是偷窃呢？马丁路德说偷窃就是使别人的利益损失，使我的利益增加，这个就是偷窃。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说到底就是这样，你往大了说什么国家竞争啊，什么文明竞争啊，种族竞争，你往小了说就是我们个人的各种细小的行为，其实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常常就是我怎样的让自己收获更多利益，让别的人的利益损失一点，蛋糕就那么大，我怎样多吃一点，别人怎样少吃一点，这就是整个人类在玩的游戏。其实这就是偷窃，让别人的利益损失，让我的利益增加。那么偷窃是什么呢？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属不属于我，不是由我来定的，是不是？今天很多时候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啊，这个是我值得拥有，我值得拥有啊。我有一次去那个 Shopko， 现在 Shopko 关门了啊，在那个 Milwaukee 那边，以前 corner 那个地方有个 Shopko， 让 Shopko 关门。我那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去那个 Shopko 去逛，一进去听到有一首歌，好多年以前进去听到一首歌，就是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你值得有，值得拥有。然后听到那首歌，它的旋律啊，它的节奏啊，就让你很想买东西，很想买，然后就是它拼命的告诉你，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所以今天我们都认为我值得拥有这个东西，那我该不该去得到它呢？其实我们值不值得拥有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来定的，不是我来定的。所以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东西属于我，什么东西不属于我，其实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思想啊。那么简单的说，属于我的东西，神说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是人堕落犯罪以来上帝给人的一个劳动的呼召，从一个方面就是劳动的呼召，从比较另外一个严厉的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劳动的命令。我们说什么东西属于我呀？你汗流满面换取的那个东西属于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个东西属于你啊，不是你付出自己的劳动得到的，那个东西不属于你啊。其实这个无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成年人，还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孩子啊，小孩子、未成年人，我们都要有这个观念。我们不要认为什么天然的就是我的，天然的就是我的啊！你像在我们家，我们从小就给我们的孩子就说，我们冯爱玲她有自己的一些玩具啊，或者她有她的 pad 啊什么的，我们就告诉她这不是你的，这是爸爸妈妈的，你没有为这些东西流过一滴汗，你没有为这些东西付出过一点劳动啊，是爸爸妈妈爱你，爸爸妈妈让你暂时拥有或者使用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你好像你 deserve it， 不是的，因为你没有为这个东西流汗过。什么东西属于我？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你汗流满面劳动换来的，这神说那是属于你的。除此之外，你再想要别的东西，那就是他 贪婪，或者你把它付诸为行动，那就是偷窃了。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偷窃。然后呢，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这是偷窃。那么自己的利益，这当然包括很多方面了，不仅仅是金钱了，也包括时间，是不是？比如说我上班偷懒呐，我这个时间本来应该用在这里，我用在别的地方啊，这个其实很多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欠债不还也是偷窃，因为你把这个利益啊更长的时间放在我这里，不把这个利益归还给拥有这个利益应该拥有这个利益的那一方，就是欠债嘛，欠债不还，就你明明可以还但你不还，就是你把这个留在利益留在自己这一边哈，其实这也是偷窃。你让自己的利益增加或者延长，你让自己利益增加或者延长，你让别人的利益减少或者缩短，这都是偷窃。那么还有一个更普遍的偷窃呢，就是偷窃别人的名誉啊，用于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沾光，沾光或者叫什么蹭流量，是不是？哎呀，他这个大树，我去靠一靠，哇，他这个人，哇，什么，我去跟一跟，这个样子，啊，你不想，简单的说，你不想流汗，你不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你总想沾一点，蹭一点，啊，你比如说你写了一本书，啊，你怕卖不好，你就说啊，这本书，就是第二作者是谁谁谁啊，或者在谁的指导下写的，你把一个很厉害的人的名字写上去，这很多很多，就是我只举这样例，很多的时候这其实也是一种偷窃，你试图利用别人的名声，利用别人的声誉啊，利用不属于你的东西去让你自己的利益啊得到增长。那有人就会说，那我利用他的名声他也没有损失什么，那有什么未尝不可呢？对不对？似乎还让他的名声得到了增长，但是不是这样的。莎士比亚说，偷我钱袋的人不过偷了废物，但偷了我名声的人，我真正变得贫穷了。所以在莎士比亚看，就是偷他的钱不要紧啊，你把这个没用的东西偷走，但是你要想利用我的名声或者是偷窃我的名声，莎士比亚说，那你这个就是真正的在让我变得穷困了，啊，所以这是偷窃。偷窃呢，就是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东西属于自己？大家回归，我们刚刚什么东西属于自己？对，这是在听，汗流满面换来的属于你，啊，劳动换来的属于你，啊，那么。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使别人利益受损，这是偷窃。那么这个利益包括很多了，包括时间，包括名声，包括许许多多的东西。扩大包括增长或者减少，也包括延长或者缩短。那么对于债务问题，它就体现在延长和缩短上面啊。那么偷窃呢，就是别人当得的不给他，或者扣下来，暂时不给他，这其实也是偷窃。啊，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特别要说，在罗马书十三章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啊，我以前呢，我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很多年以前，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虽然很普遍了，但是很多年以前我买东西啊，总喜欢讨价还价，总喜欢讨价还价。其实是不是自己付不起呢？不是付不起，但是总觉得呢，好像就是怕吃亏，怕吃亏。但是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跟 Steve 弟兄，就那个我的老牧师啊 Steve 弟兄，一直出去到路边，然后路边那个时候有人在那里支一个小炉子在烤红薯。啊，我不知道红薯弟兄怎么知道，啊，那个非常好吃，刚烤出来非常好吃哈。然后一个红薯，我们就要一个，因为史蒂夫弟兄是个美国人嘛， 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嘛，后来那个小伙就说啊，好像是几块钱一个啊，我不太五块钱一个吧，就好像是五块钱一个给他，然后史蒂夫就拿五块钱，我当时就哦，我这个东西三块钱就可以了，怎么要给五块钱？后来那个卖红薯的当然很不高兴了，我这样讲哈，然后那个史蒂夫说，哎，就是巴拿巴斯，你不要这样，他说我们是朋友，我才知道史蒂夫跟那个卖红薯的是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吧？而且那个也确实就是说就是五块钱，人家没有找他多要，而且呢就是史蒂夫说我还愿意多给他，因为那么冷的天气哈，他在那里烤红薯啊，但是我又给他，我又不是说付不起这个钱哈，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说我就吝啬那两块钱？其实也不是的，这就是别人当得的，我不想给，我总想留一点留在我手上，就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我可以给，我就是不想给他当得的，我不想给。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别人当得的，我们不仅要给，我还加一点，加那一点就是恩典。啊，今天很多人呢就很反感美国的一种文化，就是所谓的小费文化，啊，就要给一点 tip 啊，给一点什么东西，啊，这其实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让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别人当得的东西我们要给，我们还更愿意再加一点，啊，这其实就是耶稣说的，别人让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啊，别人就是拿你礼仪啊，你把。啊，拿你外，你把你也给他，就是这样，多稍微多那一点点。当然了，偷盗就是说别人当得的，你要给他，不要不给啊。那么呢，我们这里说到的更多的就是金钱了，别人当得的工价你就去给他啊。我在这个方面我是受过这样的教训的，虽然没有吃很大的亏，但是还是受过这样的教训，因为我带着这个不好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在中国大陆这个习惯不太好啊，努力改变，就是总要去跟人家杀杀价砍砍价。后来我到 Nampa 啊，有一次我车坏了，我自己确实弄不了了，后来我就在 Craigslist 上找一个人过来修啊，他一过来啊，我说把这个东西弄一下，他报个价啊，200块钱，我自然的我就说180怎么样，很自然就说180，其实人家说200块钱没有多要，那真没多要，但是我就总觉得是不是可以少一点，当时那个人就勃然大怒啊，我当时很害怕，因为他很生气，你知道吧，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说我不诚实，就后来我说我没有说你不诚实啊，但他就认为我在说他撒谎，其实他没有撒谎，他给了一个很诚实的价格，那我也没有说他撒谎，但是就是我说他当得的我不想给，就是这个原因。结果那个发很大的脾气，我因为我当时也是刚到南帕来嘛，刚来读书嘛，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里也是有点小害怕小慌啊。后来当然也没有发生更太严重的事情，但是那一次我确实学到功课了，确实学到功课，就是别人当得的就给他。这是一个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钱呐、啊，这个利益啊，然后圣经说什么，当纳税的就给他商税，不要偷税，该交税就要交啊。然后当惧怕的，你就要怕，在上有权柄的，他不是空空佩剑的啊，你就要怕。当恭敬的，你就要恭敬。我们要最应该恭敬谁？神，对神啊。但是上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第一个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十诫当中谈到人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你应该尊敬你的父母，你应该孝敬你的父母，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没有流出一滴汗，你没有付出一滴劳动，都是你父母给你的，你要尊敬，你要孝敬，当孝敬当恭敬的就要恭敬啊，不要不恭敬，你如果不恭敬，你是偷窃，你是偷窃，你是从你父母那里偷窃啊，你刚说该感恩的你要感恩啊，你该说谢谢你要说谢谢啊，你该力所能及的为你的父母做一点什么，分担一点什么，你就要力所能及的，你要去做，你要去分担，因为你所得的一切其实都是父母 凭着爱心给你，你没有拿汗水来换，你没有劳动来换啊。所以当惧怕的要惧怕他，当恭敬的要恭敬他。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在从他那里偷窃，你在偷东西啊，啊，你在违背第八条诫命。那么最普遍的一个偷窃呢，就是人偷窃当归给神的荣耀啊，这是更很非常普遍，就是人要荣耀自己啊，人不愿意去荣耀神，所以这是一种偷窃。那我们怎样才能不偷窃呢？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正面的角度去看，我怎样不偷呢？我就去给。你去给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偷了。在以弗所书4:28，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他这里就告诉人怎样不要再偷。就你以前是偷东西，对不对？你以前是偷窃，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可以不再偷呢？亲手做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汗流满面，你去劳动，你付出自己的劳动啊，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有余怎么样？分给缺少的人。所以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偷了啊。所以怎样遵行第八戒呢？啊，不是天天的告啊，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而是要告诉我，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更多的奉献，我要更多的给出去，我要更多的汗流满面去劳动，啊，我要这样，我们就可以遵行啊，更好的遵行第八戒。然后呢，当我们真正爱人如己的时候，就不会再偷窃了，啊，就像圣经说，当然前提，当我们真正爱神了。啊，我们真的爱神，然后爱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总是想着从人那里去偷窃，让他的利益减少，让我的利益增加，我就不会想这件事情啊。所以在罗马书13: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啊，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30:7-9。第七节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好，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习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的崇拜。